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也感谢神让我们又有机会来敬拜他，来听他的道。我们先一起再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是的，我们的指望啊在乎你啊，我们就是在等候你。我们众人来到你殿中，都是存着这样的期待啊，能够经历神你的同在，能够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啊，能够得着神你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啊。所以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一个谦卑的心，就是要来领受神你的恩典，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，领受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啊。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将天上的窗向我们敞开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丰富，让我们看见你在天上坐着为王啊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坐在神的右边啊，要将他的应许啊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。主啊，你在天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有至高的权柄，所以我们都当顺服你，我们更当信靠你啊！求主将我们的心再次夺回，让我们将心完全的献给我们的主，以致我们整个的人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，都蒙神你自己的祝福。无论是我们的个人，还是我们的家庭，还是我们整个的教会，主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愿今天早上你赐福给来敬拜你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次在老家短宣的时候，那个第三天中午呢，就有两个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个男人就来到我们那个地方，那我就出去跟他们谈话，因为我不认识他们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那我当时第一感觉以为他们是公安局的，对。那他们其中一个人跟我说的一句话，说你是聂书全吗？我说我是啊。他说你是那个出名的高材生，欢迎你回来给家乡人民做好事。那我就心里稍微安顿一点。那我说也没做什么好事了，就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称呼你们了？对，我又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在跟我讲话。那其中一个他就说我是那个玉先生，那我就以前还听说过，就是村里面人就跟我讲过，这个玉先生呢就是那个是村里面的主任，是村主任，那他同时也是一名乡村医生，所以那个村里面的人都叫他那个玉先生，比喻的玉。那他就说，他说读中学的时候呢，他比我要高一个年纪。那我当时没什么印象的，我不知道。那他就说你们搞什么活动呢，应该给地方政府报告，说地方政府责任也很大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呢，我们也要负责任的。那我就是说，我说我们很小心的，我们很注意那个孩子们的安全和食品卫生，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那他看了一看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。那我当时心中就好像一块石头着地了，因为一直很担心的问题终于就主动的找上门来。不过整个的过程呢，他们都很客气，也很友好。其实他两个人，其中另外一个人呢，他们说可能是那个村长助理。那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其实他的孙子啊，也在我们的营会当中，对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参加，而且有点调皮的一个男孩。那他们并没有像当年那些祭司长、文士或者长老一样，来问耶稣说：“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”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那我们今天这样的思想一个主题叫耶稣的权柄。那我们要思想三个方面。第一，耶稣权柄的表现，就是耶稣的权柄是怎么表现出来的。第二，耶稣权柄的来源，正好像那些祭司、文士、长老问耶稣的问题一样，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行事？给耶稣权柄的是谁？那第三，就是我们要信靠顺服耶稣的权柄，甚至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行事权柄。当时那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不信也不服耶稣的权柄，所以耶稣也拒绝直接告诉他们他是仗着什么权柄行事。如果我们明白了耶稣有权柄，我们明白了耶稣的权柄是从何而来的， 其实很自然的就对我们有一个要求，我们应该顺服信靠耶稣。马可福音第11章27到28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那从这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他们所问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做事情呢是需要权柄的。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第二，权柄是有来源的，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很明显，耶稣已经做了很多的事，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他们并不能够否认耶稣所行的事，那些神迹，那些大而可畏的事。现在他们想质疑和挑战的是耶稣的权柄。如果耶稣没有权柄，那么他们所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就没有效力，甚至他们还可以说耶稣是在违背律法，在破坏秩序。权柄这个字呢，其实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出现了103次，其实是蛮多的一个字。那它基本的意思就是，如果用英文的其中一个叫做 authority， authority 其实讲的是那个主权、权柄或者是权威。那还有一个字是比较大熟悉的，叫做 power。 power 的话其实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力量。那还有一个叫做 right， 就是那个权主权，那个权力，我们常常讲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他所做的哪些事表明他是有权柄的人。你读过福音书啊，其实这样的话呢是充满了整本的福音书。比如我举个例子，马太福音第7章28到29节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那这里讲到耶稣的教训是有权柄的。所以其实当我们很多时候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或者你读耶稣讲道的时候，其实你感到那个话了，它真的有点像咄咄逼人一样的，就对听的人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你其实只可能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你就相信，要么你就拒绝。那这个就是他是很有权柄的，带着权柄在教训人，甚至他是带着权柄直接在宣告神国的福音，带着权柄在宣讲真理。他不是跟你商量的，他是带着权柄来宣告的，也不是在跟你讨论的，是直接告诉你正确之道、生命之道。那这个是耶稣有权柄的表现。那他跟别的文士、跟那些祭司长、文士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呢就不一样，甚至跟我跟你们讲道或者跟你们讨论圣经也是不一样。他不是在跟你讨论的，他是带着权柄宣告真理，直接把真理启示出来。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。那马太福音第9章6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你熟悉圣经的就知道，这个是耶稣有一次在讲道，有很多的人，那其中有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，甚至都没有地方进来，所以他们就上了房顶，把房顶打一个洞，然后把这个摊子掉下来，刚好放在耶稣的面前。那耶稣看到这个摊子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那当时在场人听了就很惊讶，他们就觉得耶稣说了健忘的话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神只有一位，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。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人，耶稣怎么能够说你的罪赦免了呢？但是耶稣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说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那如果犹太人认为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，那耶稣跟神可能就是同等，或者耶稣跟神至少有很特别的很亲密的关系。那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的。马可福音第1章27节，众人都惊讶，一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从了他。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三处经文，其实是耶稣初期传道的时候常常做的三件事：治病、赶鬼、教训人。那他在这三件事情上面，或者他每常常的日常的侍奉中间，都是带着权柄，或者表现出他的权柄的。他用权柄教训人，他用权柄治病，他用权柄赶鬼。耶稣他不仅自己这样做，他的门徒呢，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耶稣自己有这样的权柄，他还把这样的权柄给他的门徒，让他们出去传福音，让他们出去赶鬼治病。他那些门徒为什么能够治病赶鬼，甚至他们能够出去传福音呢？就是因为耶稣把权柄给了他们，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去的。那这些都表明耶稣是有权柄的。那当然，如果结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今天早上读这些经文，就直接导致那些祭司长、文士长老来质问耶稣权柄的事呢，可能就是前一天，就是我们上一周所讲的耶稣洁净圣殿那件事情。那是并且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载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它成为宰窝了。那在那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看来，他们有权柄管理圣殿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决定在圣殿里面什么事情是合理的，什么事情是不合理的。圣殿里面做买卖，兑换银钱、卖鸽子，人拿着器具从圣殿经过，都是经过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他们认可的，如果不是说他们所纵容的话。虽然他们可能是从人那里继承了这样的职分，作为祭司、文士和长老，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权柄是来自神，但是他们所行的却是违背神，把神的殿变成宅屋，偷窃了神的荣耀，窃取了本来属于神的物，以蒙私利。那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已经是这样了，但是那一天耶稣来了，那以前那种平安舒服的日子就不再有了。耶稣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。那很明显的，那一天那些祭司、文士、长老他们的权柄受到了挑战，他们感受到了被冒犯，所以当然他们既得的利益，他们实际的利益也受到了侵犯，所以他们来问耶稣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如果耶稣没有权柄，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破坏了圣殿的秩序。但是耶稣有权柄，耶稣不是在破坏圣殿的秩序，耶稣是在洁净圣殿，要恢复圣殿的秩序，恢复圣殿本来的样式和功能，以彰显神的荣耀和圣洁，以便万民都可以来到圣殿认识神，向神祷告，让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当这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的，或者也是可能我们不容易明白的，就是既然耶稣有权柄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那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他是仗着什么权柄行事，给他权柄的是谁呢？那当然我们读圣经或者读福音书也常常知道，耶稣跟人谈话或者教训人的时候，常常都是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。耶稣知道人的心，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不信，他们不服神的权柄，所以耶稣就不直接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，而是反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而他们对耶稣所问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表明他们不诚实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不顺服。当然耶稣这样问他们也是间接的回答了他们的问题，让人知道他是仗着什么权柄行事，给他这权柄的是谁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 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那些祭司长文士长了说，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是在说法，表明他们不诚实，因为他们是知道正确答案的，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。他们不愿意承认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那当然，同时他们也不愿意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，那就表明他们不顺服真理。他们行事的准则是依据他们的利益得失来判断的。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，他们就怕百姓，因为那些百姓都以为约翰是先知。所以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，那些百姓可能就会拿石头打死他们，那些百姓可能就不支持他们，就转去不跟从他们。那这样他们的利益，他们的权威也都会受到挑战。说他们行事的准则呢，不是那个依据真理，而是看他们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好处来做判断的。那有时候其实我们看有人来教会呢，也是这样的，他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一个高尚的人或者一个圣贤的人，但是很多有时候他碍于情面，或者是出于人本性中间对神的那种敬畏，他不敢亵渎神。或者还有一种情况，也是他觉得基督徒人多，那你那个教会，所以他口里面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心里却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而已。那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想法了，你没必要这样的。神喜悦心里诚实的人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，或者还不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直接说出来就可以，神不会因为你这样惩罚你。但是如果故意说谎，在神面前却是犯罪。当然我盼望每一个人，你来到教会，来到我们中间，你有一天真的知道耶稣，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这里耶稣提到那个约翰是指的施洗约翰，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，那我这里讲一点。施洗约翰从人的层面来看呢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，大概比耶稣大6个月。但是从属灵的层面看呢，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，他来就是用水给人施洗，叫人知道人有罪，而且让他们认罪悔改，预备他们，准备他们来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。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把耶稣介绍给人，告诉人耶稣是谁，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为人预备的羔羊，来背负世人的罪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其实在施洗约翰侍奉的开始啊，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也差了一些人，差了祭司，差了那个利未人去问约翰的，就问他你是谁，因为他们看到施洗约翰为人施洗，看到施洗约翰吩咐人要悔改，那他们就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所以他就去问你是谁。那施洗约翰就明说并不隐瞒，他说我不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救主，基督当然也是全人类的救主。施洗约翰不是基督，耶稣才是基督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那就是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那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，或者施洗约翰所见证的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的能力比施洗约翰大，施洗约翰自认他给耶稣剪鞋带都不配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了，如果施洗约翰的 权柄是从天上来的，那耶稣的权柄就更应该是从天上来的。天的话是犹太人通常用来称呼神的字眼，往往是用来代替神的字，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用天国，但是路加或者马可经常用神的国，其实是同意思的，同一个意思的。因为犹太人他们为了避免实践中妄称神的名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他们为了避免犯这个罪呢，所以他们就以别的字来代替神，因为常用的就是主或者是天。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是也常常说老天爷或者是苍天有眼了，那这是原因跟犹太人不一样的，这是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认识那个创造天地的神，所以就以神所创造的天地来代替神。但是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，在天上有一位至高的神，他掌管一切，他知道一切。无奈我们不认识耶稣，没有读过圣经，所以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一位神，那有时候我们就称那位老天爷或者是天上的神，甚至有时候就简称为天，苍天有眼，不是苍天有眼，是神坐在高天之上俯察全地，神坐在天上观看的，地上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神都在意，甚至留意的记录。但是你要认识这一位神呢，你只有透过认识耶稣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你就不能够认识这一位神。那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神的，我知道圣经里面你们读圣经最少，我们再一起读几段圣经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到九节，他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名叫约翰。你看这个哇，真是很特别的，介绍施洗约翰，神是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坐在世上的人。那光是就是指耶稣，耶稣是光，耶稣是真光。那施洗约翰是神特别派来为耶稣做见证的，那所以他领受了从神来的权柄。那路加对施洗约翰的那个记录，降生的记录也是很特别的，这是天使对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，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对他讲的话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合用的器皿。那这一段话也把施洗约翰他的降生他的使命说得很清楚，他是要为主预备合用的器皿，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，所以他为人施洗，他为耶稣做见证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同时也承认耶稣有比他更高的权柄，更大的能力。如果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连施洗约翰的洗礼都不相信，那他就更不能相信耶稣了，不能相信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我说权柄是有来源的，那如果你从有限的角度一级一级的往上走，那个最高的权柄，所有的权柄从哪来的？权柄就是从神而来的。地上有形的看得见的一级一级的权柄都是有授权的，一级一级授权，但是我们如果要追溯到那个权柄的根源，最高的权柄呢，那就是神。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连耶稣也承认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常常读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里面最后一句就是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权柄，全是你的，这个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神的， 这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属于神的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。那耶稣也承认他自己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的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所以耶稣有审判的权柄，将来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审判我们的不是神了，而是耶稣，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。而且耶稣能够叫人得生命，你信耶稣有生命，为什么？因为也是神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，耶稣是，这是耶稣的祷告，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所以将来使徒保罗启示的是，将来万有万物都会归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这个权柄也是一样的，他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。那耶稣能够将永生赐给信他人也是这样的，他将永生，教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那这里是看清楚，很清楚有一个权柄，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儿子耶稣。还有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那差我来的就是耶稣，是神差来的。那耶稣所谓在地上说话行事，他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句话是凭着自己意思说的，那是照谁说？是照神的旨意。他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耶稣不仅承认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耶稣也宣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。那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，那是在地上有权柄的人，那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有权柄，他可以审判耶稣，他可以释放耶稣。但是耶稣告诉他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在人之上，在地之上还有更高的权柄。那比拉多他知道自己有权柄，却不知道那赐给他权柄的是谁，因为他不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耶稣。那耶稣认识那从上头赐下权柄的那一位，而且称他为父，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与父原为一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虽然说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耶稣也承认他自己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也更应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那耶稣本身其实也是有权柄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独生子，甚至耶稣就是神。那么权柄从神，所以耶稣本身是有权柄的，他有权柄治病赶鬼，有权柄教训人，他有权柄吩咐人悔改，甚至他有权柄呼召人来跟随他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就直接宣告耶稣的权柄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是讲耶稣用他全能的命力托住万有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怎么他有权柄了，这一点很特别，特别是在耶稣赶鬼的这件事情上是表现得很特别的。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不应该不注意的，甚至你都应该诧异的。这样的记载因为不是一次两次，基本上耶稣每次赶鬼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形。马可福音第一章23-40节，我跟你举两处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五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正讲了，耶稣是神的圣者，而是从五鬼的口中出来的。马可福音第5章6-7节，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。这个他的话是讲的那一个，你如果熟悉的，这是那个很多鬼附在身上那个人。那他居然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知道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耶稣的权柄的时候，其实你更应该明白的就是耶稣的身份，耶稣到底是谁。你要知道耶稣凭着什么权柄行事，你就需要知道耶稣是谁。鬼的认识耶稣，很可惜人却不认识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圣者，是至高神的儿子，所以鬼才顺服耶稣。耶稣吩咐他们从人里面出来，那鬼就要出来，不能够再苦害人，不能够再挟制人。圣经里面，神的儿子耶稣显现出来，就是要出灭魔鬼的作为。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本身就是有权柄的。那人不认识耶稣，很多时候可能你不是像这里所记载的这些人被鬼附的，但是根本的原因，你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啊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其实就是魔鬼，弄瞎了我们的心眼，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，那让我们不认识耶稣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都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，虽然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你却在黑暗的权势下面，所以你不能看见耶稣，不能够认出耶稣。那这些魔鬼他虽然认识耶稣，但是他们却不信耶稣，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却是恐惧战惊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尽头来到。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是要出灭魔鬼的作为，神的儿子耶稣来了，就是要释放人，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让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神儿子的国度。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要顺服耶稣。你明白了耶稣的权柄，你给你的挑战就是你要不要信他。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在这个对耶稣的权柄有很清楚的认识，而且清楚的看到权柄跟信心的关系。就有一个百夫长，他有一个仆人病得快要死了，然后他听说耶稣的事，他就托人，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。那这几个犹太人长老去见耶稣的时候，就跟耶稣，他们就不认识耶稣，甚至他们就吩咐耶稣说，你跟他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，因为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好人，他也善待我们，帮我们建造会堂。就好像那个现在有一个人我们要建教堂啊，那有一个人他就捐了很多钱给我们建教堂，但他没有信，然后你进来跟我说这是个好人，你应该让他信耶稣，你让我去让他得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后来这个耶稣就准备去那个百夫长家里的路上，这个百夫长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又派朋友去跟耶稣讲，托你不要来，托你到我家里来我都不敢当，我自己甚至都不配来见你。但是他说，我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你不用来的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。这就是他相信耶稣的权柄，他从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什么叫权柄。他是百夫长，他我在人以下，那百夫长以上还有千夫长，还有罗马皇帝， 但是他也有兵在我以下，白副长呢，他管100个兵，下面还有50副长，还有10副长。他说他是有权柄的，他知道权柄怎么运作。他我对一个兵说去，他就去；对一个兵说来，他就来。他就以他这个经历，他就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，耶稣有权柄治病。你叫这个病来，他就来；你叫这个病走，他就走。所以说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就是他对权柄的信心和顺服。那耶稣听了以后，就很称赞这个百夫长，说这么大的信心呢，我在以色列中也没见过。所以你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，你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甚至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还不够，就是你还要顺服，你还要相信这样的权柄，他真的是有这样的权柄，而且他这样的权柄是可以应用在或者跟你有关系的，你要来顺服，你要来相信，而不要像那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，他们其实是知道耶稣的权柄从神而来的，只是他硬着刚硬的心，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悔改。当耶稣责备他，指出他们的不是的时候，他们不仅是不信不悔改，反而想来挑战，想来否认耶稣。耶稣有权柄，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耶稣还把他的权柄赐给一切相信的人，顺服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耶稣，我们顺服耶稣的权柄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有权柄的，因为耶稣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信他的人，顺服他的人。马太福音28:18-20，耶稣近前了，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很多人都在这里说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是赐给耶稣的。他耶稣并没有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，但是为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？你为什么要去？你是奉耶稣的名去的，耶稣把这样的权柄其实真的给我们了。你为什么我受洗的时候我要奉父子圣灵名给你施洗？因为父子圣灵的名是有权柄的。甚至教训的时候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教训你们的也是一样的，我不是把人的道理告诉你，我不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你，我是把耶稣的教训告诉你。那耶稣的教训，耶稣是有权柄的，那我们就应该信服，相信顺服。你为什么能够奉耶稣的名祷告？耶稣的名也是有权柄的，那耶稣把这些权柄给我们，作为教会，作为基督徒，那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如何行使，我们如何使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权柄。权力让人腐败，那在世上我们都已经看了很多，你每天读新闻都是腐败的新闻，其实不仅是中国，世界上各个政府都差不多。那你看教会历史，甚至教会的现状也是一样的，权力容易让人腐败。那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，特别小心，我们怎么来使用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权柄。彼得前书5:1-4，我这做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。那这是彼得他介绍他自己，他是长老，他是使徒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彼得在当时的教会是很有地位、很有权柄的，他是使徒，他是长老，但是他知道他的权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，他是牧人，那耶稣是牧长。那彼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权柄。相反的，我们看当时那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，他们却滥用神给他们的权柄，他们贪财，他们辖制百姓，是百姓走岔了路，远离神。那么如今 我们在教会，如果你做牧师、做执事、做领袖，那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我们的权柄呢？我们应该知道，神给我们的权柄是让我们去服侍人，而不是去辖制人。所以说，你不是去统治人，你是去服侍、去建立人、成全人。那主耶稣给门徒使命是要让他们，让万民来做他的门徒。那有了这个大使命，耶稣也给了他们权柄，给他们能力去实行这个大使命。所以我们使用耶稣的权柄是去传福音，叫人出黑暗入光明，出死亡得生命。我们不应该用主耶稣的权柄为自己来求地位蒙好处。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讲的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，两个门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：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说：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那这个就是为自己争名夺利求地位。那不光是，当然我们也看到，不光是这两个门徒啊，其实另外十个人也是一样的。那这都是这些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耶稣的权柄，还不完全认识耶稣，还没有完全，或者把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献给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所存的动机，他们心里所存的想法。那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信耶稣可能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为了可能地上的一些好处，地上的一些看得见的一些地位、一些利益。但是后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、复活升天以后，这是一个门徒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权柄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荣耀。那其中的雅各，他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就殉道了，被希律王给杀头。这个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，为了主的道，为了给耶稣做见证，然后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。说他们就不再是争名夺利，而是顺服耶稣的权柄，甘心为耶稣受苦，牧养神的教会。那么如今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来信耶稣，你求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否想出人头地，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呢？还是我们愿意为主舍己，放下自己的权利，成全别人，建立别人呢？最后我再讲一点，跟我讲到开始的时候有关系的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活在真空中的，那这个世上有掌权的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跟这个世上掌权的关系呢？那圣经有清楚的教导，在罗马书13:1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那这里首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也是所有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顺服地上掌权的，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，我们顺服人也是因为我们顺服神，是神让我们顺服在地上有掌权的。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圣经的教导。但是如果在上有权柄的、地上掌权的，他们违背神、抵挡神，就好像加拿大政府把同性婚姻吸食大麻合法化一样，那我们就不能够盲从政府的法律，我们应该顺服真理，我们应该顺服神，我们应该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就好像如果一个独自专制的政府要限制甚至剥夺基督徒信仰的自由，不许基督徒聚会一样，那么基督徒不能够顺服人，而必须顺服神。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有清楚的教导的。使徒行传第5:28-29，就是 托文不是年年的禁止你们不可奉正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那这是当时的祭司禁止当时的使徒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在传道。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呀，如果政府规定不可以传福音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呢？但是主的命令，耶稣的吩咐是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福音要传遍万民。所以当人违背神抵挡神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应该和彼得和众使徒的回答一样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所以我们是顺从真理，而不是单单的人的法律。那这个给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常常就会带来麻烦。那教会的历史也表明，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，就是因为他们顺从真理不顺从地上的人。早期的基督徒，罗马帝国的基督徒，最重要的一个是耶稣是主还是该撒是主。那我们相信耶稣是主，那罗马皇帝就不是的主。所以当罗马整个罗马帝国在举行皇帝崇拜的时候，那些拒绝敬拜人的，向罗马皇帝下拜的敬拜人，最后就面临被逼迫。我们不是要刻意去故意去抵挡政府，圣经的清教导其实合理的正常的正当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应该顺服的，而且应该竭力的遵守的，做的应该比不信的更好的。那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。但是当如果违背真理的时候，如果是抵挡神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顺从神不顺从人，这是应当的。因为知道在人之上在地之上有更高的权柄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就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耶稣，顺服耶稣的权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啊，赞美你，把一切的荣耀尊荣啊都归给你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认识那至高的权柄，你也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，顺服的心，顺服神，专心敬畏神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竭力的讨你的喜悦。求神你给我们力量，也求神你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教会的生活中，主啊，真的学习顺服，学习谦卑，也知道分辨善恶是非啊，主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分辨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啊，主啊，而是盲从了人的意思，随从了这个世俗啊。求主你的圣灵记照你自己的话都教导我们啊，让我们要顺从真理，让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，能够远离恶事啊。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顺服，但是我们也要学习是顺从真理，在真理上合一，在真理中相爱啊。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对主对主你自己的话都有一个敬畏，都有一个渴慕的心啊，以致我们真的能够领受那从上来的福分，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，在圣灵中的合一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